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收听良苑讲台的听众好，我是英言，感恩能够与你们分享神的话。愿神以他的道每天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有力量的当他的精兵。说到打仗，近年呢，相信最难打的仗应该是防疫战吧。好像没完没了的，敌人在那里，怎样防，怎样才能得胜，实在是不知道的。以为都完了吧，又来一个新的变种，怎办呢？只有是继续努力的对抗吧。有些人形容打工也是打仗，有些人说生活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仗，每天张开眼睛就来了。所以现代人有很多情绪的问题啊。保罗形容自己基督徒的人生是打仗，并形容是一场美好的仗。记得初信主的时候，夏令营在先兴会的时候呢，常唱一首歌叫万事战争，就是警惕着我们战争已经临到我们的时代了，要准备出征。也许我们的人生真的像一场没完的战争，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或者是说怎样参与在其中呢？可不可以做一个逃兵呢？士师记里面记载着以色列民族同样面对着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他们的经历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我要讲的经文呢，记录在十四记一章到三章里面的。一会儿呢，我们一边讲一边看里面有关的经文。今天我们思想的题目是一场没完的战争。关于这个征战的背景呢，其实我想大家对士师记里面一点也不陌生的，因为其中啊有很多不同的人物的小故事。我们看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要取应许之地，战争仿佛是要完了，各支派差不多都进到属于他们的土地里面，还差一点点就成功了。士师记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书卷不但记录着以色列民许多失败的战争，更多的是记录着以色列民失败的见证。事实上呢，在一到三章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要面对一场又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的原因。神在二章三节里面对以色列民说的，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有一些简易一点的版本呢，译得比较明白一些，就是说神要让那些外邦人成为以色列民的仇敌，外邦神要诱惑他们陷入圈套里面。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形容的，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的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 他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记其困苦，眼看着可以在应许地安居乐业，最后竟然变成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究竟让他们面对这样的光景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怎么避免走他们的路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他们是因为不守神的诫命，让他们丢在罪里面，招来了神的管教与刑罚。虽然从一开始摩西、约书亚一再提醒以色列民进入应许地以后将要彻底的背离与他们立约的神，回背神的诫命，当摩西、约书亚又或者像二章七节形容的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这一批批领袖在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能够侍奉耶和华。但当这些人过去了，以色列民彻底的忘记了，也违背神一直吩咐与教导他们的。这从他们进入迦南地，却没有把迦南人赶走或者是毁灭开始的。一章十九节里面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第二十一章二十八节里面又说，即使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当他们容让外邦人在他们当中，他们一步一步地让外族的文化呢、宗教呢、思想进入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更被外邦人的信仰深深地影响着。当约书亚离世了，认识神的一代也过去了，新一代的以色列民与神的距离越走越远。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民背离拯救他们的神是必然发生的呢。当然他们也不会遵守神的律法呢，因为他们已经让别神代替了神。二章八节里面说，耶和华的仆人论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的时候就死了。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侵袭，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民就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崇拜外邦神，与外邦人通婚等等。所以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也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士他录。那我们问，神有没有给他们改变的机会呢？有没有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呢？是有的，可是他们怎样也不肯离开恶行。第二章十六节说，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的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仅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粗疏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 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至世世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还梗的恶性。到第三章更形容以色列人仅住在迦南人中间，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时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以色列民活在罪里面，罪让他们远离神，远离神的祝福，罪更为他们招来神的管教，就是让他们面对不断的征战。可是这些不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吗？我们正正就活在这个不幸的世界里面，一个抗拒绝对真理的时代。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罪就一步一步地深入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与世俗分别出来吗？还是我们善恶着他们的生活，进入他们的形态里面，甚至我们向罪妥协了，以致我们丢在无止境的心灵属灵的征战里面，而且向罪节节的败退。以色列民没有好好的遵行摩西、约书亚给他们教导的律法，也没有听他们劝勉要谨守与神所立的约，以致他们的心向着外邦人。他们就是有能力的时候，也没有把他们赶走，而且还让别神来代替耶和华。最终呢，结果就是陷入在常年的苦战里面，受到外邦的欺凌。最重要的是失去了神给他们的祝福，只有管告与刑罚。他们的经历警告我们，活在一个不幸的世界，扎根主道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对神和他的旨意都含糊不清的时候，又从来不在真道上成长，我们怎样去坚持真道呢？这样我们很容易就随流西去，世界怎样做我们就怎样学，不是我们去影响世界，是世界影响着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学习真理来提升我们的生命数值是很重要的，也唯有我们能在真道上站立的稳，才有能力面对信仰世俗化的挑战，才能够有能力分辨歪理，持守真道。否则我们会像以色列民一样，向外邦人的风俗文化妥协，降服于他们，那时我们只能够不断地在犯罪的边缘挣扎，根本无法享受得生圣火的自由与喜乐。背道离神的罪让以色列民面对着征战的之苦，而且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不难发现世事记里面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循环，是犯罪背越与拯救的循环。应该怎样说呢？当神面对着一群违越半道的以色列民，神用刑罚来回报他们。二章二到三节里面说，你们也不合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作你勒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二章十四节里面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的手中，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刑罚就是让外邦人成为他们的禁忌，刺痛他们，让这些以色列民无法正常的生活。好了，当他们后悔的时候，他们就呼求，神就不忍，差派士师来拯救他们。非常不幸的是，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以色列民得到帮助以后呢，他们就继续犯罪违背神，一次又一次又一次。他们没有把自己从外邦人从罪中分别出来，重新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看二章十八节里面说，耶和华为他们清洗了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了，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的，向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来。其实呢，这些以色列民早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断地发怨言，拜孽神，口中念念不忘以前在异教里面的生活。他们反而忘记了这些异教的人如何欺凌他们，做外邦人的奴仆。当时神已经不断地提醒他们悖谬的后果，并且让他们知道怎样会得到祝福，怎样会招来咒诅。但当他们进入了迦南的时候，他们就把所有的吩咐都忘记了。他们没有完全的征服应许地，不远离外邦人。以色列民不把自己跟他们分别出来，以致他们完全的失败，神就按着警告给他们刑罚。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使以色列民不是不知道他们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效果，可是他们就是明知故犯。耶和华对他们事先所应许的，他要求以色列人很简单的，就是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并且从外邦人当中分别出来，专主为大，过圣洁的生活。可是呢，每次神的拯救换来的却是以色列民的悖逆背叛。神的罪的结果带来了刑罚与审判，就是神的管教了。神任凭他们的把居民留下来，以致这些外族成为了他们的祸患。他们需要忍受外族不断的犯境干扰，抢夺他们的东西，欺压他们，最后以色列民变成了一无所有。他们本来要外邦人做他们的奴仆，现在呢，反倒要服侍列邦，成为他们的俘虏。 他们更被假神迷惑，陷入拜偶像的罪，把神抛于脑后。虽然神差派士师带他们退敌，但每一次胜利以后，他们再一次的忘恩，再一次的背离神，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一场场的战争不断的发生，以色列民也只能够 不停的征战。今天我们是不是仍然留恋着罪，不与罪分割，每次为罪求赦免以后再犯罪，承受着罪带来身心的痛苦煎熬呢？甚至我因犯罪不敢面对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敢面对教会，不敢面对神呢？所谓分别为圣，就是让自己与罪分别出来，不同流合污。以色列人在这方面明显是失败的，他们不但没有让自己与外邦人划清界限，反而要敛污着他们的生活，与他们掺杂，与他们通婚，拜他们的神。今天虽然我们不能够避世而居，但与罪划清界限，或者是与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分隔，不让它扰乱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圣洁不是一个名称，乃是一种生活，也是神给我们一个独特的要向世人表达的一个身份。我们有神给我们因信称义的身份，就要向圣洁的神过着不与罪同流合污的生活，这才能与我们所得的身份与恩典相称。如果今天我们仍然容让自己含糊不清的与罪为伍，与世俗化的生活混在一起的话，我们不就像当日的以色列民吗？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确心向罪说不。上面我们已经说了，以色列民没有持守神的约与诫命，没有把自己分别出来，以致他们面对不断的战争。可是原来征战也是神容许的，是要训练这一群人在试验中得胜，并且成为战士，随时应战。第二章21-23节说，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记着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粗疏的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3章1-4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士。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至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我们说，一方面是以色列民没有把外邦人从他们中间赶出来，神就让这些民成为他们的网罗，刑罚他们的悖逆。但神容让这一切发生，原来不但要刑罚他们，也是一个训练。怎么解释呢？虽然以色列民背弃神，神却从来没有抛弃他们，反而处处想着他们的好处。因为以色列人旁边的小国常常有争端，还有的就是如果约束巴比伦、波斯、希腊要通往埃及的时候， 就必须要通过以色列。当他们身处在列国当中，战争是一触即发，所以呢，他们要常做准备，要懂得保护自己。以色列必须要保持实力，所以神留下大量外族人干扰他们，那不只是刑法，同时也为他们提供学习战士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让以色列民在征战中明白，胜利不在乎他们自己的能力有多高，他们有什么武器，乃是在于转眼仰望，依靠真正带领他们的元帅耶和华他们的神。那我们呢？今天我们为着什么作战？每天仍然为抵挡罪而征战吗？甚至打得头破血流，让我们根本无法再为福音、为神的国度征战吗？神让以色列人学习并保持作战的能力，让他们学懂了如何打仗，并且得胜，在列邦中高举神的名字，让神得着荣耀。今天我们有没有让自己常做准备呢？不是为个人与罪挣扎苟且那种，乃是为神的真理、为福音征战。记得主耶稣在世上训练门徒，离世之前给他们诏命和圣灵，是要他们延续他的工作，为神的国度征战，要得人如得雨。我们看见异教的人努力扩张他们的版图，希望能够用任何的方法来得到世界。今天基督徒在做什么？我们是有增长的，可是前门大，后门更大，离教的人或者离开教会的人比增长更多啊。无论是属灵生命的征战，或者是争夺灵魂的战争，都在等着我们。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自己来参与这一场不曾结束的战争，做主的精兵呢？我们一起祷告。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看见世事记里面以色列民的失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一个不幸的世界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过生活，我们怎么样得胜，我们怎么样靠主过圣洁的生活，以致我们能够在真道里面扎根，成为神的精兵。神啊，我们知道我们有不足的时候，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可是神啊，让我们在这些失败当中，我们懂得怎么样靠主重新得胜，成为神的精兵。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纪念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你当坚立在神面前。